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一节重要的经文，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这样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书五章二节这个经文非常重要，有时弥迦书五章二节成了圣诞节所引用的一个重要的经文，圣诞节常常引用这一节经文。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圣诞节期间没有读到这节经文，你可能会感受到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所以这节经文弥迦书五章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确定主耶稣不是，的确不是降生在12月25日，这是我要先提醒听众朋友，主耶稣不是在冬天的12月25日啊，那个圣诞节那天生的。为什么教会都会选择那一天作为圣诞节的？目的是因为要确认主耶稣是降生在冬天啊，是在冬天出生的。但是听众朋友，我认为主耶稣很可能不是在12月25号圣诞节生的，而是春天所指的时间不是在冬天，而是在春天的时候降生的啊！我要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因为在以色列地区12月份实在太冷了，牧羊人也不可能到山上去牧羊，因为这个时候牧人跟羊群呢，他们都会躲在山洞里面。为什么圣诞节会用12月25号呢？大概原因是在主后532年。他们才有正式的设立这个日历啊，就是日历的历法，关于这个日月这个历法。我们可以听众朋友很合理的这样推论说，主后532年所设立的这个日历啊，关于日历历法跟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日历啊差不多，但是在主后532年所设立的这个历法啊，这个日历是一年年数并不是完全准确，一年是360天或者360几天。其实在主后532年啊，这个日所谓日历阳历啊，这个历法它的天数啊并不完全准确的。所以因此听众朋友，我们这个阳历的时候，有时阴历阳历用阳历的时候啊，就是有闰年。为什么有闰年呢？就是因为这个天数啊并不完全准确，因此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确定到底主耶稣他降生的日子就是12月25日啊，这个日期并不是很确定，我们不能这样确定耶稣降生那天就是12月25号。这个又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守安息日的问题。那么听众朋友，哪一天才是安息日啊？其实主耶稣降生的正确日期以及主耶稣在哪一年降生，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主耶稣降生的地点啊，听众朋友，这里我要强调的，主耶稣正确的日子在哪一天降生，或者说是在哪一年降生，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呢？主耶稣降生的地点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先知弥迦所说的，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历史的事实已经在历史上已经证明了。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弥迦书五章二节所说的，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有。这个经文非常重要，所以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些经文前面还有一个是但啊，在这个五章二节弥迦书 他说但伯利恒啊，前面还有个但，这个但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啊的另外一遍啊，说但伯利恒啊，啊说在前面有个但字，尽管我们知道犹大国西底家王跟大卫的后裔啊已经被掳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神有应许，有一天以色列百姓有一天还会回到以色列这个应许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弥迦就预言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救主有一天一定会来到。所以在弥迦书在二节这样说，伯利恒伊法他呀，啊，这个意思是其实为什么说伯利恒除了以外又加上伊法他呢？因为其实是有两个伯利恒，伯利恒有两个地方，所以又加上了以法他这个地方。以法他是在哪里？以法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多结果子的意思，所以有两个伯利恒，所以又加上以法他，意思就是以法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多结果子的意思，所以加上了以法他，就为了要做一个区别。所以在耶稣基督降生700年前，先知弥迦已经清楚地指明了耶稣基督救主降生的地点，但是经过了700年之后，以色列百姓有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很多事情发生的，因此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会不会降生在仍然会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呢？也许可能性，因为这个世事他们已经亡国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基督还会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吗？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救主会降生在伯利恒，但是神的应许，大卫家族当中，其实那个时候啊，大卫的家族当中已经没有人住在伯利恒这个地方了，他们为什么？他们已经被掳了，已经以色列百姓已经分散到各地方去了，为什么呢？巴比伦王已经强迫犹太人要离开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离开了应许之地，让他们要过着流亡的生活。但是大卫后裔当中剩下什么？只有一家人住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剩下一家人哦，听众朋友记得，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已经过流亡的生活到各地去了，大卫家族的后裔当中只有一家人住在拿撒勒，是哪一家人呢？根据弥迦先知所预言的，因为很清楚弥迦先知所预言的神的儿子一定会降生在伯利恒，就是因为这个预言，所以在新约的时代，这个预言乃是文士指引那个东方的博士就到伯利恒那个地方去找啊，找这个救主的原因，因为东方博士来找这个救主，所以当时的文士就对东方博士说啊，他叫他们去到伯利恒那个地方去找，因为那个是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原因。那么当时的文士就是他们就引用的弥迦书，今天啊，我们看弥迦书5:2引用这个预言，因为他们认为按照圣经弥迦书所预言的弥赛亚救主，他是降生地点在哪里的？他就是这个，就是伯利恒，就是救主要降生的地方。可是当时的文士啊，他们心里面并不相信这个预言会应验，因为当时的文士也不相信耶稣，所以他不认为这个预言不会应验的，不会相信这个预言会应验的。但是感谢神啊，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确，我们基督徒知道主耶稣的确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并不明白，是不太明白，这其实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感谢神，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因此就记载了一些细节，在路加福音记载了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当年的就是当年路加就记载了该撒罗马的该撒雅古斯都签了一份缴税跟缴税交税有关的法案，那么不得不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就离开了拿撒勒这个地方。那么如果玛利亚他所骑的那匹小驴驹，如果玛利亚不是骑在一个小驴驹上面的，要回去要报税嘛，那个小驴驹如果不小心一失足把玛利亚从驴驹上摔下来的话，那么主耶稣可能就可能降生在别的地方了，不会在伯利恒降生的。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很严肃的这样说，那匹小驴驹啊，它不会摔跤的，不会失足，不会出事的，因为早在700年前先知弥迦已经做了预言了，主耶稣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主耶稣一定会降生在伯利恒，这要应验 先知弥迦所说的话，所以那批小驴驹啊会准时载着玛利亚跟约瑟，他们都会到了伯利恒，因为神在永恒当中已经所确定的这个时间表，主耶稣在伯利恒降生，神所预定的算得很准确很精确的。所以因为弥迦书五章二节已经说得很清楚，先知弥迦已经说明了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从你那里出来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主耶稣他要遵行父神的旨意，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来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特别注意弥迦书五章二节这个下半节说得更奇妙，就说到这个降生这位救主他是什么，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有啊，这个太奇妙了。这个降生主耶稣的降生，说到他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救世主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有。所以讲到主基督的降生，基督的道成肉身，都是指到人，指到关于知道讲到耶稣人性这方面的。所以当主耶稣救主降生在伯利恒，他会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主耶稣他在降生之前，其实主耶稣在他自己降生之前，他早已经是什么，他已经在存在很久很久了，存在永恒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弥迦书这个先知跟他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以赛亚，同样的跟弥迦先知一样，证实了救主要降生这件事情啊。现在听众朋友请你翻到跟弥迦先知同一个时代的另外一位先知是谁呢？就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也是说明了印证了这件事情。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这样记载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我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也是讲到跟先知弥迦印证这件事情。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记载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关于将要来的这一位救主，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又这样说。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这经文，听众朋友大概已经很熟悉的，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又说什么呢？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说这注意，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又说到这位救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当先知以赛亚这样说，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生的时候，以赛亚心里面所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想到的是以色列，想到是为啊有一子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是特别想到是关于为以色列啊这个国家，为以色列而生。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为什么这样说？有婴孩特别强调是指到耶稣基督，他人性，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意思，强调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就是特别针对以色列国。因有婴孩为我们生啊，是指耶稣基督的人性，神成为人道成肉身。接着又说有一子赐给我们，注意以赛亚书九章都写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又接着说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是指什么呢？这一节经文不是指主耶稣基督降生了，而是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有一子赐给我们是强调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一个基督，他不但是降生为人，特别强调耶稣基督他的神性。所以有一个婴孩已经降生在伯利恒的，但是有一子，这个一子是特别什么，强调他是来自永恒，他来永恒啊，他就是神，他来自永恒。所以诗篇啊，现在再翻到诗篇九十篇第二节啊，诗人怎么说呢？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诗人说得很清楚，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诗篇九十篇第二节可以印证关于主耶稣的神性。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感谢神，这是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象征为人，但是他是神。在 希伯来的啊，希伯来文啊，他描述这节经文很生动，很生动。诗篇九十二篇希伯来文，他怎么样描述这节经文呢？他说：“从最远的过去，最远过去的亘古，到最远的未来，你是神。”意思是说，从始到终，从最远的过去，最远的亘古过去，他是神；到了永永远远的未来，他仍然是神。所以，听到没有？你能够想象这个神时间哈？因为我们人生生命都有限的，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你能够想象说更遥远、亘古的时间？但是时间是在神的手里面，他是神，神是来自永恒，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时间啊，我们是有时间限制。那么神是遥远的时间，他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继续再引用一些经文，让我们听众朋友更明白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弥迦书五章二节所说的。我们再看箴言第八章二十三节啊，让我们对时间永恒有一个了解。箴言八章二十三节这样说，箴言八章二十三节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这一节箴言也是引证关于主耶稣基督，他是来自永恒，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箴言八章二十三节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这是印证啊耶稣的神性。那么这些经文也说明了被立，被立，这被立什么意思呢？被高立，耶稣是被立，就是被恩高所高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读啊，就是把箴言八章二十三节，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被立的意思就被恩高，被的恩高高他。我们可以这样来读啊，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高立啊，被恩高了。所以我们继续看箴言八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个经文啊，可以连在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这个三节经文可以连起来读啊。箴言八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怎么说呢？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也生出，我也生出。太奇妙了！意思是说，神还没有创造万物之前，主耶稣已经存在。因为主耶稣他本来就是神，已经是神。后来主耶稣他就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按照神所命定的时间，主耶稣就降生在一个偏僻的一个小镇地方，叫做伯利恒啊。这是我们圣诞节常常讲的，常常读这个经文，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看新约重要的经文啊，跟这个有关系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他自己他怎么来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所以这是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就说明主耶稣的神性他从亘古已经存在的。所以主耶稣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恒的神。那么我们再引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这经文都很重要，讲到主耶稣的神性。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主耶稣说，告诉法利赛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说得很清楚了吧。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主耶稣基督已经其实还没有降生之前，在旧约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次。那么让我们回头看到啊，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大家比较熟悉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就论到关于主基督的事情。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万物都是借着他，就讲耶稣基督，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讲了就是借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造物主、创造主。那么新约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也是论到关于主耶稣啊，他的神性。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这样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很奇妙，这个主耶稣就是一个造物主、创造的主。所以在伊甸园的时候，伊甸园我们看圣经，伊甸园在创世纪，伊甸园就看见 天后面起的凉风，当时是耶稣基督，他是神啊，他是创造者，他使天起了凉风。他行走在伊甸园当中，听到什么？在伊甸园行走，伊甸园之中，耶和华的声音。那个时候，就是听了什么声音呢？就是神的声音，是说天起了凉风，行走在伊甸园的耶和华的声音。可是就是耶稣基督的声音，他就是神的道，神的声音就是神的道，他就是神自己。这里说明了神跟人之间，他耶稣基督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所以耶稣有这个中保的身份。神跟人之间，他是神的道，人跟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断的向人显现，在摩西看到在燃烧的荆棘的异象当中向摩西显现，那是谁呢？那个就是主耶稣啊！摩西在看见荆棘燃烧的异象当中向摩西显现，那么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说，我下来是要拯救你。那么所以在旧约圣经啊，他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他就是救世主。所以听众朋友了解了吧，先知弥迦在这里所说的预言非常重要。虽然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在2000年前降生在伯利恒，其实2000多年前之前耶稣基督存不存在？当然他早已存在了，他从亘古到永远他已经是神。所以主耶稣他虽然是降生在伯利恒，像弥迦书五章节所说的，但是他是来自永恒。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他的神性。这里我们在特别看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呢，就看到主耶稣的人性。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那么是主耶稣在他过去他从来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为什么没有经历过呢？因为主耶稣神儿子，他道成肉身了，以前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的。他的名字叫什么呢？道成肉身，他名字叫做耶稣。他道成肉身了，他活在这个地上。耶稣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名字，他在地上活着的名字叫做耶稣。那么耶稣他降生在伯利恒，他来要拯救世人啊。所以在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就记载了，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翻到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一节就记载了关于主耶稣降生的事情。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一节记载了，天使对牧羊人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讲到主耶稣的降生。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天使向牧羊人等于报佳音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又这样记载，也是关于耶稣降生的问题。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记载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主耶稣他的名字，主耶稣在地上的名字叫做耶稣，他在地上的名字，但是他也是另外表示意思是什么？是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耶稣降生的主耶稣他以马内利表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必须要成为人，为什么呢？他必须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舍命，这是钉十字架，这是奇妙。这个神的儿子啊，他爱我们。在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有很多读先知书的很多关于弥赛亚降生的预言，已经旧约已经做这个预言了，讲到神的儿子降生啊，弥赛亚要来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些弥赛亚降生的预言呢，彼此还没有关联。其实这些预言是一个接一个，很奇妙的应验的。所以虽然神命定伯利恒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生的地方，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圣经也又这样说啊，又这样说啊，听众还记得吗？在说什么呢？圣经又这样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拉玛是指什么地方呢？其实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呢，拉玛这个地方就是在伯利恒的北方，在伯利恒的北方。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到父神那个时候又呼召玛利亚跟约瑟，叫他们离开埃及。离开埃及，主耶稣为什么被 称为拿撒勒人呢？看来好像你看拉玛在北方，是在伯利恒的北方，那么父神又呼召玛利亚、约瑟叫他们离开埃及，主耶稣又称为拿撒勒人，好像表面看起来好像都好像不相关的哈，好像这个预言怎么会应验呢？其实听众朋友很清楚的，这些预言都完全应验了，结合在一起，所以马太福音都很详细的给我们叙述，都是很合理的，顺理成章的，完全应验了旧约弥迦书五章二节的奇妙的预言。那么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神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所安排的非常的妥当，而且旧约的预言呢，很奇妙的都联合在一起，都是神一切所安排的。所以我们因此我们特别今天特别强调弥迦书五章二节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所以我们读弥迦书五章二节不能够只看它表面上的意思。从弥迦书五章二节讲到基督耶稣基督降生，他要在地上来执掌王权，以后还要发生其他的事情，所以弥迦书五章二节就是鼓励听众朋友好好的去默想这个经文，神的预言何等奇妙的应验在耶稣的降生里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巴不得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关于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奥妙的事情跟你的基督徒生活有些什么关系，欢迎你来信分享你跟这位降生为人的救主怎么样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